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十月九号，公元2003年十二月二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在中共判决丹朱德勒仁波切死缓一周年之际，加强展开营救活动。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南部举行西藏问题宣传活动。大赦国际敦促德国总理向中方提及人权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和丹朱德勒仁波切的学生共同在达仁萨拉举行营救丹朱德勒仁波切活动。今天是中国政府以制作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处藏人洛桑顿主死刑，判处西藏东部康区宗教领袖丹朱德勒仁波切署名阿安志系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一周年日子。去年十二月二号，中共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判决，对洛桑顿主以爆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丹朱德勒仁波切署名阿安志系以爆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中共法庭对他们作出的虚假指控立即遭到康区藏人的强烈抗议。丹朱德勒仁波切也在法庭上坚持自己无罪，但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一月二十六号经二审裁定驳回丹朱德勒仁波切的上诉，维持原判。其中洛桑顿主于今年一月二十六号被处决，但中共地方官员在一月三十一号才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洛桑顿主是爆炸主犯。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一向关注西藏问题的世界多国政府以及国际各人权组织一致谴责了中共司法部门未经公正审判就判处藏人死刑的做法，并声称这一案件反映了中国政府把镇压宗教信仰与反恐战争连接在一起，进行迫害知名的西藏佛教界人士，因为中共对知名西藏佛教人士在当地百姓中的影响力感到惧怕。在今天丹朱德勒仁波切遭死缓判决的一周年日子里，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从早晨七点钟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居住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山后拉耶日广场上举行了卫丧活动。其后九点三十分，在美洛岗基汽车站举行营救丹朱德勒仁波切签名活动，同时有曾在丹朱德勒仁波切身旁服侍过十五年的流亡藏人丹朱卢去赤妹向民众详细介绍了有关丹朱德勒仁波切如何被栽赃陷害、遭捕和被判刑等前后经过。下午六点钟，为丹朱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取得解除和尽早获释将举行烛光游行活动。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会长尹锡平作向本台表示，举行此次活动主要目的是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判处丹朱德勒仁波切死缓，今天正好是一周年，距离执行死刑的日子也只有一年，所以在剩下的一年时间里，在国际各界加强展开各种营救丹朱德勒仁波切活佛的活动是极其重要的。他说，流亡藏人作为境内藏人的喉舌，应该有义务举行活动。在这迫在眉睫的紧张时刻，我们计划全范围的扩大活动，同时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国际各人权组织、各国政府以及法律观察家等站在正义的立场，共同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丹朱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另外，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详细阐述了有关中共对丹朱德勒仁波切的虚假指控、采取不公正的判决等一系列经过，并出版了一份共计42页的名为 波公镇的判决有关登兹德勒仁波切的特别报告。该报告全面讲述了登兹德勒仁波切遭捕的前后过程，同时引述了中国宪法和国际法的有关条例，并通过该报告中登兹德勒仁波切的案件披露了藏人享受不到公正的审判，并在监禁期间所遭受的虐待，另一方面披露了中国政府镇压宗教信仰自由权、压制西藏知名佛教人士以及在西藏实施高压政策等严重存在的问题。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最后强烈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人士等，通过国际关系就取消登兹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决和他的尽早获释向中国政府施压。今年52岁的登兹德勒仁波切是西藏甘孜理塘县的一位著名的佛教领袖，他在1982年到印度朝圣，1987年结束佛法修炼，从印度回到甘孜州之后，被达赖喇嘛认定为转世活佛的登兹德勒仁波切一直在努力帮助当地藏人建立寺庙，并且为当地汉人和藏人的儿童建立学校，他还在藏人和汉人之间充当调解人，但是他在当地民众中的威信令政府官员感到恼怒和威胁。1998年和2000年当局曾两度试图将他逮捕，但登兹德勒仁波切多因为当地百姓的情愿和支持而免遭拘禁。此后中共当局一直在找各种机会和借口打击这位宗教领袖，直到成都爆炸案的发生，当局立即指控以制造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正式逮捕了登兹德勒仁波切，并于去年的今天判处他死刑，缓期2年执行。由于西藏宗教人士在西藏人民中的有巨大的领导力量，所以中共对此感到非常的不安，并在过去先后逮捕、关押和监控堪布景密拼措和吉西苏纳拼措等著名宗教人士。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在印度南部举行西藏问题宣传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为了印度南部各大城市大学生进一步了解西藏问题而特别举办的西藏青年会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于11月24号在达瓦的大学里正式举行了开幕。红利和达瓦的各地区主管以及当地100多名印度学生参加了仪式。在展开活动期间，西藏青年会主理秘书卓玛钦佩和宣传部长嘎东久美向印度南部大学生发表了有关西藏问题的演讲，同时播放影片和散发了有关文件。西藏青年会主理秘书卓玛钦佩向本台表示，该组织前后在达瓦的城市和凯拉拉邦首府科钦以及在特瑞切和果瓦等地举行了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现已抵达查门纳都邦奥体城市。他还表示，通过此次活动让当地印度学生真正了解和认识了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民没有人权和宗教以及言论自由权等严重存在的问题，基于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当地印度学生复制了所播的影片并收集了有关文件，同时积极捐款等。他继续表示，该组织向印度各大学学生展开活动的同时，在果瓦和奥体城市里同当地西藏商人组织一起宣传了西藏问题，以及在凯拉拉首府科钦地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共有30多名地方记者和5名西藏记者等多名人士参加了会议。他还表示，在未来印度国家的一切事务将由这些大学生或印度青年人掌管。对此，该组织认为从印度大学生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者是极其重要的。据了解，西藏青年会宣传西藏问题活动者计划将继续前往马德拉斯地区2所大学和卡纳塔卡邦首府邦洛城市各西藏商人组织及7至8所大学里进行宣传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德国联邦总理施罗德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4天的访问。他一到北京就即刻为欧洲最大的旅游公司签订了一项合资公司的合同。此前分析家指出， 德国总理故作轻松的表态，无法掩饰他极度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为德国现在非常不景气的经济搞到起码在象征意义上客观的合同，从而改善施罗德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形象。作为证明，此前新闻界反复强调了随施罗德访问的有38家德国企业的代表。另据外电媒体报道，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之际指出，中国广泛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因此施罗德总理在访华期间应该向中国领导人就此提出批评。大赦国际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在有关人权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没有意愿改善的迹象，因此中国国内广泛存在的侵犯人权现象必须受到公开的批评。大赦国际的声明还敦促施罗德总理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提及中共极其恶化的人权问题。施罗德总理抵达北京后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举行了会谈，这是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以来第五次访问中国。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向大家播送的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
下面我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官服。公元10世纪以后，藏族官服沿袭吐蕃时期的基本造型，只是人民由于爱美而进一步壮士点缀发展而来罢了。藏族官员们在各种节日典礼上必须要穿不同的服装，特别是达赖喇嘛起驾时，各级僧俗官员按照各自的级别身份规定穿着不同的神装。世俗官员由于缠头巾十分耽误时间且不方便，因此红缨帽代替头巾，身穿用红、黄、紫红、绿、蓝面缎优秀长袍，腰间束丝带，脚蹬彩绢脏靴，双耳戴金银耳环，发辫上穿象牙珠箔环。除了人的服装外，还要对坐骑打扮得十分华丽。藏王沉香嘎伦服大多为黄色、血色、深红色优秀面缎长袍，在色彩、花纹、样式与一般平民的优秀长袍具有严格区分。三、官帽，官帽有藏王、法王帽、沉香帽、地方官帽等种类，其用料为绸缎、毛呢、金银珠宝等。法王戴的帽有天冠、五佛冠、铜人冠、唐霞等。王妃或贵族妇女头戴珠冠和其他金银珠宝装饰。四、官靴，各级官员的靴大度高尖，五层牛皮扎的厚底松巴靴和下落靴带高级彩靴，靴尖至靴尖均用八种彩丝和金银丝修成彩杆，靴尖朝上节均为双臂剑，第二节石柱形。藏族食品花样丰富，各地方有许多名吃的饮食，尤其是贵族阶层特别讲究餐具和饮食品种花样。就全民族主食来讲，有糌粑、麦子、青稞、肉、酥油、酒、茶、奶品、米粉汤、人参果和瓜菜等。一、糌粑，糌粑是用青稞炒熟或磨成细炒面，此时把糌粑放入碗里，加上酥油和茶水，用手捏成团即可食用，也可做稀饭喝。这种炒面有香味、汁醇、营养丰富之特点，只要有水即可食用。二、麦子和青稞，青稞除了做炒面外，也可与麦子一样磨成粉，这两类粉可做锅盔、面块、簸子、窝头馒、麻花、面疙瘩等食品。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